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月21号到1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心得交流，大法弟子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萧玉。在工作中，我一直很不喜欢一位同事，觉得他太世俗，而且他头脑中也都是很现代的乌七八糟的思想，从心里特别排斥他，觉得他非常变异，平时都不愿意和他说话，甚至给别的同事讲真相了都没给他讲。师父看到了我这种不够慈悲的心态，表现在常人的形式上，就是领导把我和他分在了一组，这就意味着以后我将长期和他合作了。当时我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郁闷，但是又一想，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应该这样，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好事，肯定是应该给他讲清大法的真相了。另外，不能带着观念看人，有些时候眼见还不为实呢。于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用一种接纳的心态和他合作了，可能是他也感觉出了我的善意，便和我说了他从小到大的遭遇。他说在他初中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并且现在都已经结婚。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父亲都不愿意给他学费，他妈没办法，只好把住的房子卖了才交的学费。他母亲再婚后，他都没有地方住，于是寄宿在姥姥家。但是他舅妈又对他不好，上大学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男朋友和他分手了。于是我对这个平时非常精明的女孩转变了心态，因为她遭到过太多的遗弃，所以她的保护意识特别强，变得圆滑也是因为不想再受到伤害。虽然我不再排斥她，可是她身上还是有很多变异的观念。那天她和我说，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太单纯太固执，而且心眼太实，并且和我说做人不应该这样，应该八面玲珑，而且有的事情如果需要，白的要说成黑的，黑的也要说成白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想了想说，做人应该真诚，我认为我很理性，不想把问题看得很复杂。他什么也没说。快过年了，公司没什么事，但是领导规定我们部门无论谁出去得留两个人在，大家都心照不宣。有时候就是出去逛街或办自己的事，谁也不愿意在公司。今天另两位同事说，你们留在公司吧，我们出去。我说行，正好今天公司把网线给拔了，技术人员需要做维护，因为我和他一组，他说我太傻了，必须要出去，在公司太没有意思。由于他的坚持，我们两个出来了，在公共汽车上，他说，我再次发现你心眼太实，你总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你太可爱了，你一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说话的时候他笑了，不是那天看我的眼神，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 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善良和真诚。由于刚开始接触，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讲真相，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能和我如此近的接触，一定是有缘人，为了明白真相来的，是师父慈悲的安排，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正的观念，我一定要增加心的容量，尽快地给他讲清真相，因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不能随着任何外在事情的变化而变化，这真是一举两得。一是我去掉了不好的观念，另外一点是找到了有缘人。于是我又深刻地明白了大法弟子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
天目所见，慈悲的师父在等待掉队的大法弟子重新跟上来。作者恒硕。母亲是在99年前得法修炼的，因为她自来根基好，心性高，所以她在练功的初期就感受到许多美妙的状态，休息时经常看到很多飞速旋转的法轮在给她调整身体的各个部位。那时母亲修炼很精进，令人痛心的是99年中共邪党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为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善良而又脆弱的母亲被迫渐渐地放弃了修炼。我们多次劝说母亲重新修炼，可母亲暂时突破不了那层人的观念，有时我也想算了，以后再劝吧，可是慈悲的师父却始终没有放弃我母亲，多次在梦中点化她。为了让我母亲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师父的法身两次显现在一位开天目的家人面前，借此点化母亲。那是去年，家人看见师父的法身显现出来，师父面朝着我母亲，神情焦急地看着一盏沙漏，古代计算时间的器具，而沙漏中只剩下很少的沙子了。师父没有说话，但他能意识到这是师父不愿落下母亲这位曾经的大法弟子，还在慈悲而焦急地等待着掉队的弟子重新跟上来。我们把师父的慈悲等待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很受震动，但她迷在了人中，又受一种末法宗教的障碍，暂时还不能回到大法中来。第二次是今年的一个深夜，家人看见在一片无限耀眼的光芒中，师父的法身又一次显现在他的面前。师父站在一朵大莲花上，周身散发出无量的光芒，几乎普照着整个空间。他感觉自己几乎要融化在师父慈悲的巨大能量场中，他立刻元神离体，恭敬地俯身朝师父跪下。师父慈祥地望着我母亲，母亲的卧室就在对面，竟落下无比痛心的泪水。他震惊地看到师父流出来的竟是血泪，紧接着更让人震惊的一幕展现在他的眼前，主佛那痛彻心扉的巨大的慈悲泪水滴落在宇宙大穹中，淹没了一个庞大宇宙体系中的数不清的天国世界，又淹没了这数不清的天国世界中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一个意念打到他脑子里，我母亲就是这个宇宙体系的主，他为了救度他的众生，发愿跟随师父下世得法，在层层下走和人世轮回中也吃了无数的苦，可是他现在却迷失在人中，忘记了一个宇宙之主的誓约和使命，使得他的宇宙体系和无数的众生处在了面临解体重组的可怕危险境地。我悟到师父展现给他的这一幕是在告诉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师父仍在期盼着我母亲赶紧重新修炼大法，如果他到最后仍不能重新走回大法中，那他所代表的宇宙体系将会完全在正法中解体重组，因为他们的主迷失在人中，放弃了能救度他们宇宙体系的大法。当正法弘誓到达时，被师父泪水淹没的这部分的宇宙天体和无量可盼救度的众生就只能解体再造了。 而如果母亲能重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那么她所代表的宇宙体系就会得到救度。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家想一想，遥远天体来的生命来这里来干什么呢？是宇宙要正法，他们是遥远的天体大群里非常庞大的生命群的代表，到这里来与师父结缘，在正法中，在整个宇宙的重组中不至于落下，目的是为了那里的众生能得救度。那里有庞大的不可计量的生命群，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修不好啊，将来的圆满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那就不只是一个痛心的问题。人家修好的回去了，真是一个大圆满，对其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全都被他救了。而有的修得不好的回去后，其宇宙是残缺不全的。当听到他转述的这一切时，我久久哽咽，深深地震撼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也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师父的慈悲伟大。师父不愿落下每一位弟子，仍在慈悲地期盼着掉队的弟子赶上来。如果您的身边还有掉队的昔日大法弟子，请把师父的慈悲等待转告给他们吧，赶快劝说他们重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吧。师父不放弃每一位大法弟子，我们更应该不放弃昔日的同修。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近期对于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洁净。最近在跟同修的交流中，我越来越能意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所在。邪恶通过给大法弟子造成间隔而分散大法弟子的力量，一旦大法弟子能够意识到整体配合，其形成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同修们的被迫害严重，以及邪恶的迫害形式的存在，我觉得一部分原因就来源于大家没有形成整体。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整体配合，我想邪恶一定会自灭。每天我看到明会上那么多被迫害的记载，心中在难过的同时似乎有些麻木，有点无可奈何。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于是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收集本地区邪恶的电话，给他们发送真相短信，告诉他们已经被国际曝光，迫害好人有罪，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道理。第二，我开始每天晚上增加了一到二次发正念，专门为本地区受迫害的同修加持，解体一切参与迫害的邪恶。因为大法修的就是为别人着想，我怎么能只顾自己修炼，不去考虑受迫害的同修呢？以前就是有颗私心，麻木的心，还有懒惰的心，夹杂着对法的不信，使自己没有融入到发正念救助同修的项目中来，还找个工作忙的借口，其实就是私心。我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在网上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晚上发正念加持的几位同修，其中有一个人已经闯出来了。我很高兴，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点应该做的。没有想到正念的力量如此强大，之后几乎是隔几天就有一名同修被释放了，我几乎被震惊了。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同修自身的正念加上大家集体的正念发挥了作用。然而我清晰地知道，我的提高后的认识和行为使这大法弟子的力量又增添了一份，我觉得无比的幸运和幸福。每当晚上我很懒惰，想要找借口不去发正念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要懒惰，不要自私。其实整体发正念真的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